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7月9号是美国政府对邓关税暂缓90日的截止日期。川普总统礼拜三表示，他愿意延长7月9号的最后期限，以便在关税再次生效之前完成和各国的贸易谈判，但他认为这个没必要。川普说他打算在未来一到两个礼拜内致函贸易伙伴，设定单边关税税率，以便在截止日期到来之前对数十个经济体重新征收关税。他在前往金艾迪表演艺术中心观看《悲惨世界》演出前告诉记者知，贸易谈判仍在继续，和包括南韩、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大约15个国家正在进行。美国将在一到两个礼拜内向数十个国家发出信函，概述贸易协议的条款，这些国家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同一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可能会为那些本着诚意进行谈判的国家，或者好像欧盟这样的贸易集团，延长贸易协议最后期限。礼拜三，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罕见访问北京，他强调美中两国必须共同承担缩细巨大贸易逆差的重担，而且中国必须改变贸易方式，否则世界经济将陷入新的萧条。拉加德在访问期间和当地银行家讨论了中国经济及扩大合作等事务。他在中国人民银行发表演讲时，引用大量由20世纪贸易所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例子，强调美中两国必须共同承担缩细巨大贸易逆差的重任，因为大的贸易逆差可能撕裂世界经济。拉加德还表示，美国和欧洲不会允许中共通过越来越明显有意识地向世界倾销产品来摧毁本地的重要产业。他说所有国家都必须承担责任，改变导致供过于求的政策，否则贸易壁垒和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将侵蚀全球经济增长。他补充说，自2014年以来，全球用于支持本国产业的补贴增加了两倍。当地时间礼拜三，南韩新任总统李在明下令军方停止通过扩音器向北韩播放音乐和政治宣传。消息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意味着首尔的新政府正在寻求跨境紧张局势的缓解。由1960年代以来，南北韩一直在军事高度戒备的边境地区进行宣传战。平壤曾经将南韩的边境广播视为战争行为，并曾经威胁要炸毁扩音器。李在明办公室发言人康宇正礼拜三在电视记者会上说，停止广播宣传目的是恢复南北韩互信，维护朝鲜半岛和平。李在明在2018年至2021年担任与北韩接壤的京畿道知事期间，曾经采取措施打击边境地区的宣传活动，例如禁止民间团体发射气球。由上任以来，李在明尚未详细解释他计划如何调整对北韩的政策。在上个礼拜的就职演讲中，他暗示既要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应付来自北韩的威胁，亦要保持谈判的开放态度。台湾一家法院礼拜四判处一名姓王的中国船长3年有期徒刑，他被判定故意毁坏海南缆线。王船长领导的宏泰58货轮在多哥注册，船员都是中国公民。今年2月25号，宏泰58货轮在台南金将军渔港外海下锚，之后接连台湾本岛和离岛澎湖的台澎3号海缆线被切断。事发后，宏泰58货轮被押返台湾，王船长被捕。他承认指示船员在该海域落锚，但是否认故意毁坏缆线。台湾检方决定对货轮上7名中国籍船员不给予起诉，并在这个月早前将他们遣返。台南地方法院在礼拜四的宣判中说，宏泰58号货轮上的电子海图标示了海底缆线的位置，而且该区域有禁止船只落锚的公告，但姓王的船长仍然随意在该区域落锚，而之后放任货船以未定锚状态在该区域徘徊。 法院判定该船长犯有毁坏缆线罪，将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允许上诉。路透社礼拜四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支持的民兵正在控制缅甸东部的新希土矿，中共政权正采取行动确保对这些矿物的控制权，而这些矿物是中共用来要挟西方的筹码。报道称，中共几乎垄断了从稀土加工成磁铁的工艺，而磁铁是风力涡轮机、医疗设备和电动汽车等关键产品的动力来源，但中共高度依赖缅甸提供生产这些磁铁所需的稀土金属和氧化物。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半的入口稀土来自该国。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在缅甸东部掸邦的幽灵地带，中国矿工正在开采新矿藏。这两位消息人士都是其中一座矿山工作，他们说至少有100人在幽灵地带昼夜轮班开采，并用化学物质提取矿物。另外两名当地居民表示，他们看到卡车由孟萨同蒙云两镇之间的矿区运出物资，运往约200公里外的中国边境。川普总统礼拜四正式签署法案，撤销加州的电动车强制令，阻止加州实施逐步淘汰燃油车的排放标准。川普在法案签署记者会上说，加州的法规对美国来讲是一个灾难。他说他们在加州通过这些疯狂的规定，但是还有17个州附和，汽车制造商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因为他们好像在这里为两个不同的国家造车。川普表示，通过一劳永逸终止加州的电动车强制令，我们正式将美国汽车业由毁灭中拯救出来。川普签署该法案，不单止意味着加州推进的2035年全面停止新燃油车销售等一系列零排放计划落空，他享有的自行制定排放规范的独特豁免被撤销，效仿加州的其他州亦都受到影响。加州州长纽森对此十分不满，他在礼拜四发表声明，声称要对川普提出诉讼。加州总检察长邦塔亦都立即宣布，加州将率领10个州的检察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诉讼。美国卫生部长罗伯特·小金艾迪礼拜三宣布，重新任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所属的疫苗接种咨询委员会8名新成员，全面替换原有的17名委员。小金艾迪在声明中强调，新任委员都是有公信力的医学与科学专家，他们将秉持循证医学、科学黄金标准和常识原则，根据明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作出疫苗决策。这些新成员来自精神医学、流行病学、营运管理和公共卫生等多元领域，具备临床、实务和医学研究背景。据英文大纪元时报调查，被撤换的17名委员中，有8人曾经收受制药公司的资金，例如2024年上任的马多纳多医生曾经获辉瑞研究资助460万美元，并从辉瑞和默克取得近4万美元报酬。他参与了辉瑞针对脑膜炎 COVID-19 和 RSV 疫苗的临床试验，并在相关议题投票时回避表决。其他前任成员亦都曾经接受塞诺菲、葛兰素史克、辉瑞、雅尔内雅、默克、强生等药厂资助。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日发表声明，代表美方向俄罗斯人民致贺，并重申美国希望和平解决俄乌战争。这个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首次在这个节日表达祝贺。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支持俄罗斯人民，推动他们迈向更光明未来的愿景。他说，美国希望能够同俄罗斯进行建设性接触，以实现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持久的和平。卢比奥补充说，我们希望和平将促进两国之间更具互利性的关系。彭博社指出，卢比奥这一番祝贺标志着川普和拜登政府政策的明显分歧，是华府对俄政策的重大转向。 路透社报道指出，前一日礼拜三，俄罗斯新任驻美大使达尔奇耶夫亦都向川普总统递交咗国书，并承诺将全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日本防卫省礼拜三表示，上个周末中共两艘航空母舰首次在太平洋活动，中共战机亦都两次以上接近一架正在太平洋上监视中共航母的日本军事巡逻机。防卫省表示，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一架来自中共山东南的歼15战机分别被随日本海上自卫队 P3C 巡逻机约40分钟和80分钟。据信一架中共战机携带导弹在相同高度和巡逻机相距不到45米的范围内飞行，距离足以发生碰撞。在上个礼拜，共两架中共歼15战机尾随了日方 P3C 巡逻机，其中一架在日方飞机前方约900米地方以相同高度飞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礼拜四在记者会上说，咁异常的接近行为可能导致意外碰撞，因此我们已经向中方包括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表达严重关切，并要求防止再次发生。他补充说，日本政府将持续与中方在各层级沟通，同时尽全力巡逻并监视周边领空，以保卫日本安全。礼拜四，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希尔杰斯对中国电商平台天狐及相关联的公司提出诉讼，指控他摄取个人信息等多项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的行为。总检察长办公室在新闻稿中指出，天狐主打超廉价商品，自称是一个对美国消费者安全的购物平台，但是天狐不单止欺骗内布拉斯加州消费者，更加伤害本地品牌、企业和创作者。他的行为包括非法搜集用户资料、误导性营销、纵容侵权与假冒商品，并通过虚假环保宣传粉饰形象等。诉讼所列部分违法行为包括植入恶意程式搜集资料、将用户资料移交给中共政府的风险、商品信息造假、没有实质退货保障、大量侵权和假冒、本地商品标签造假以及虚假环保宣传等。内布拉斯加州的诉讼要求法院命令天狐停止违法行为，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处以罚款，并要求采取其他一切可适用的法律补救措施。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